可以做决定的，没错。不过这只是表面的，从人的角度现象。如果你再思想一下，或者你再问一下，透过这表面再看看本质，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人问你，你怎么回答？如果主耶稣没有给你机会，你能够做这个决定吗？你的回答是什么？完全不可能。如果主他没有拣选你，你连做这个决定的机会都没有。有些人说，那我还是要做决定啊，他给我机会，我可以拒绝，我也可以接受嘛。是，没错。所以这就是两个并不矛盾，他让你心甘情愿，他不勉强你，但毕竟是他先给你这个机会。如果他不先给你这个机会，你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你连决定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是主选择了你，也是你选择了他，但是最本质上来看，最重要的选择是主的选择。主先做了这个拣选，以至于你才有机会去跟随他，接受他。那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我们就来看，信主就不仅仅是人的选择，不能只看到人，而要看见神。另外一个，侍奉主也是这样，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是否可以挑三拣四？这具体说来，就在我们教会，就在你和面对各种侍奉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教会有这个需要，需要你参与做这样的侍奉。到底是你在帮教会，还是你在侍奉神？到底是你在帮神做一点事，还是神给你这个机会，你有机会来侍奉主？这种心态要搞清楚。是你做了决定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还是神把这样的需要摆在你的眼前，让你看见这是一种机会，你要不要服侍他？有些人说，我可以帮神，我可以帮教会，但是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正确的方式，当怎么说呢？神需要你帮吗？难道你不帮，他就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吗？以斯帖记，大家如果读了，魏地改给以斯帖所说的话是什么？神预备你现在就是为这个时候，对不对？如果你不做，神也会兴起别的人来做，但是你和你家就会被灭了。说什么意思呢？神给我们有机会侍奉他，完全是一种恩惠，是一种恩典，是一种机会，而不是神缺了我这个人，非要我不可。但是神为什么还要这样来选择我们去做呢？那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在他的面前有一个名分，有一个机会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侍奉主绝对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恩宠，这种恩宠 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随意选择，而是神事先预备好了，这是一种礼物给你，你如果看重，你就会接受并且愿意去做好，如果你不看重，就可能挑三拣四。我在这里这样讲算是打一个预防针，因为教会很多问题都就在这个地方，教会的很多问题就是在有些事工有些人看见了觉得太难，或者这个事情不是我喜欢做的，大家就推，最后这个事情本来是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却没有人去做。比如说教会谁可以按爱心说诚实话，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在某些方面他不知道他犯了错，那我们有没有人愿意用爱心和信心和恰当的方式去帮助他提醒他，有时候甚至要责备他。很多人都喜欢做好人，不喜欢到人的面前提那些不该不容易不妥的或者觉得很难为情的话，如果这样说了就得罪他了。如果弟兄姐妹在主的爱中能够明白这非常重要，那大家就可以提醒好帮助帮助这种需要帮助的人。又比如说有人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你是否愿意去真的陪着他去面对困难去帮助他？但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这件事情太麻烦，或者我会付很多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代价太大。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在生活上就应该羞怯与共，别人的困难也要当作自己的困难，就好像我自己的亲弟兄亲姐妹一样，我们一同来面对。我在不同的教会牧过会，我知道大家愿意为某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困难祷告，但是到最终都会推到牧师这里，牧师你要去帮他。我希望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教会是看到了别人的困难就把它当作自己的困难，有病的我们一起来照顾，年长的我们一起来帮助，孩子小孩子我们一起来教导教育爱护，我们当中有谁心中有重担有压力我们一同来担当。如果是这样才是真实的切实的彼此相爱。这一次这个叶弟兄 Grace 他们从远处来，他们就有一个祷告的请求，希望大家为他们祷告。你要知道非常远对不对，我开这么远我真的是想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我也开过很多长途我知道不容易，每一次都靠着主才可以开到终点，不过神是信实的听祷告的。各位弟兄姐妹，神就是借着你们的祷告神垂听，也借着叶弟兄他们的信心，你看他们是不是平平安安来到这里了，这就是信心的过程嘛，一同来面对。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阿们。那教会也有很多很多的需要，我们的教会现在的光景并不是上帝要我们一直保持这个样子， 上帝要我们去看见，我们的教会要成为荣耀他的名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为充满他的恩典和祝福，充满他的爱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大有能力传扬福音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爱主火热的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就不能停留在一种被动的状态。是主拣选我们，没错，他是主动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如此主动，甚至愿意为我们舍命？难道我们就仅仅是被动吗？他是主动的，我们要顺服，但这个顺服当中是彻底顺服，这种彻底顺服会发出一种力量，让你能够像他一样积极的、主动的爱他。虽然他在前，他主动在前，但是我们要用火热的心来回应，这后面的回应也必须是火热的，而不是冷冰冰的。所以侍奉主绝对不可以挑三拣四，神对我们的拣选是出于他的爱和他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他要求我们，他要用我们、利用我们。神没有任何的利用一个人的心态，他之所以使用他，乃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活出丰盛的生命，活得更精彩，以达到他造他的这种高贵的目的。因为神对我们的拣选是有美好的动机的。那到底谁会被选上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三十一章啊，第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个经文讲出了我们被拣选的本质。我们之所以被拣选，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神不是在好中选好，神是在所有的不好当中来做选召、呼召。所有的人都被选召，不过被召的多，被选上的少。谁被选上呢？大家都是病人，都需要医生，可是有一些人认为自己不是病人，所以他就不能接受神把他当病人。主耶稣说这番话是针对当时的那一群人，犹太人，其中有法利赛人，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耶稣的面前总是来判断耶稣、批判耶稣，他们总是看不起耶稣，他们以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是从乡下来的，没有学过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根本没有去认识他。尽管他所讲的道大有能力，有天国的道理，把天国的福音传出来，但这帮人由于骄傲、自以为是，就觉得自己很好，比耶稣更高明，所以他们始终没有一双听到的耳朵，没有一颗向着神的心，没有一双看神的眼睛。所以他们眼睛看是看了， 却看不见，他们耳朵听是听了，却不明白。就好像主对以赛亚所说的，因为他们心里面什么蒙了油，所以他们在耶稣的面前，他们自以为自己好。主耶稣其实讲的道也是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能够接受明白，去悔改，就被选上。主耶稣其实并没有说不选他们，主耶稣也希望他们被选上。同样的信息发出去，可是只有那些认罪的人，只有那些悔改的人，最终愿意跟随耶稣。原因在哪里？就是这句话，自认为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自以为有罪的人才会悔改，那些人自以为义就绝对不被选上，因为那是虚假的义，不是真实的。因为神知道这些是罪人，都是，大家都是。而这些罪人当中居然有人自以为义，所以神就知道这个人没办法，神不要，达不到神的要求。而那些也是罪人，可是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他们谦卑悔改诚实，在神的眼中就赦免他们，看重他们，选上他们。所以在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义人的群体，在教会是一个罪人的群体，是一群蒙了恩，承认自己过犯，愿意专心寻求神的赦免，这个群体才被称为教会。你要找义人到法庭去找，在法庭上个个都说我没有罪，但是在教会大家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地认罪。所以我们的主日崇拜其中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地认罪，寻求神的赦免，寻求神的洁净，带着谦卑的心来靠近神，而不是带着自义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既然是这样，只有真正谦卑悔改的人才被选上，那被选上以后，我们就需要得到更新。因为神他选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好，那是因为他要救我们，是因为我们需要他的拯救，需要他的救赎，需要他的更新。所以他把我们选召之后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要达到一个目的。他拣选我们的目的，拣选我们的动机是非常清楚的，是为了爱拣选我们，是出于他爱的动机来拣选我们。在这个第九节，主耶稣他强调了他的爱，他怎么说啊？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到了第十节，他也给我们立了一个爱的榜样，就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是爱的榜样。主耶稣他是圣父唯一的独生子，他本身是三一神之中的圣子，是与神具有同样的神性，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并且取了人的样式， 道成了肉身，降生成为人，他愿意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就是因为他如此的顺服上帝天父，如此的遵行天父的旨意，这就是他与天父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他藏在天父的爱中，遵守天父的命令，服从天父的差遣，降世舍命拯救我们，成全了天父拯救世人的计划。这是一个爱的榜样，他如此的爱天父，那这就是要求我们也要遵守他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如果他自己说了，他要求我们，他自己没有做，我们可以不服他。但是如果他自己这样做了，又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服从。那如果这样你了解了，他是我们爱的榜样，顺服的榜样，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在第十二节我们就要遵守。第十二节他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不高高在上，他对我们发号施令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这就是在第十三节。可是第十三节他讲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不把我们当着仆人，实际上我们是他的仆人，他却把我们当着朋友，他把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给我们下的这个命令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否真正执行这个命令呢？这非常非常的重要。之所以提到命令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命令啊？爱神爱人如己，彼此相爱，这个是爱的命令。不过我问，什么是命令？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信息，这个指令是必须执行的，如果不执行是有代价有后果的。就好像军队，军队一旦发了命令，士兵如果不执行，结果是什么？送上军事法庭，你信不信？打仗的时候要你在几点几分到达，你就必须几点几分到达，要你开炮你就得开炮，要你撤退你就得撤退，如果不执行命令，要么就是死在战场，这就是你的后果，要么就是打了输，打了败仗，但最后被送上什么军事法庭。命令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命令是有效的而且必须执行的信息，如果不执行就会有代价有后果。主的命令对于我们是否有效，你要想想。就好像你花了不少的钱买了一台高级的电脑，结果后来发现怎么给他输入这些东西他都不起作用，最后你一气之下就把它退货了，不要了，可能是个假货，或者是遇到一个次品不好的。如果电脑不执行命令，它就是一个废物，或者是中了病毒。一个人如果不执行神的命令，在神的眼中也是可怜的， 也是将来过不了审判这一关的。因为神的命令，人如果不执行，要么就是自己会承受其中的代价，要么就是亏欠了人，或者亏欠了神。在将来审判的日子，我们没有办法向神交账，没有办法过审判这一关。神要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命令绝对绝对是对你我有益处的，既可以彼此得到益处，也可以给神的名带来荣耀，为教会带来一种祝福，给社区做美好的见证。如果基督徒彼此不能相爱，这个教会还算是教会吗？教会是神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如果在教会不能彼此相爱，那来到教会的人就体验不到神的爱，就不能看到天国的盼望，就不能看到神的荣耀，就会被绊倒，就不能信主。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是火热的彼此相爱，每个人冰冷的心来到这里也会被感化，也会体验得到。所以我不希望去到一个教会，过了几年以后看到还是那种死气沉沉、冰冰冷冷、不冷不热的状态。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不断不断火热的追求，到了将来越来越有长进，直到让神的爱丰丰富富充满我们，火热起来，火热的把自己的生命燃烧起来。这样的教会才是神所喜悦的教会。彼此相爱绝对是一个命令，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学会愿意为弟兄姐妹舍命，愿意为主舍命，爱弟兄爱姐妹。我们彼此相爱是要真诚的。从此以后，大家要记住，要变成行动，绝对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说的时候也要有方式方法，要带着爱心来说，不能随意的带着伤害的情感。就算是受过伤害，也带着去原谅接纳的方式，而且尽量有事就当面说，而不要在背后到处散播。如果当面能够直接沟通，误解就可以化解。有些东西就算是不妥，当面反复的沟通也可以变成一种真诚的关系。多一点去说造就的话，少一点说一些伤害和拆毁的话。多一点去劝勉，少一点去判断和攻击，这些都是在主的爱里面执行爱的命令。因为人的言语是带有作用的，就好像以赛亚说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其实你我大家都一样，必须要靠神用他的炭火来洁净我们的嘴。什么是炭火？就是你的嘴既然不干净，烧你一下，让你痛，不再说，那就是洁净了。所以一定要勒住自己的舌头，洁净自己的嘴唇，说造就的话，这就是爱的表现，执行爱的命令。有什么意见是可以说出来，可以沟通， 如果你对某一位弟兄有意见，对某一位姐妹有意见，最好的方式就是想一想该怎么说，然后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让他感受到我的诚意，跟他恰当的说出来。如果他不听，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劝他。如果劝都劝不过来，那我们可以透过教会再来给他机会来劝他。当然假如他犯了罪又一直不肯悔改，最后教会也可以执行纪律，但是那也是爱的纪律，也不是要把人怎么怎么去进行打击，都是为了挽回犯罪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要执行这种爱的命令，学会彼此相爱。因为第十七节主耶稣强调了，我这样吩咐你们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要怎样来回应主的拣选呢？主的拣选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拣选，我们要学习回应他的拣选。因为主拣选我们，他对我们有美好的期盼，期盼我们来跟随他就可以进到永生的道路里面，期盼我们来遵循他的命令就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实。就好像第十六节讲的，他要拣选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什么？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可以长存。这个长存在主耶稣的眼中指的是什么？这个果子长存的意思是存到永久。水果并不是长存的，我们不是接一个好像水果一样的东西，我们是接生命的果子。生命的果子是可以长存的，你一旦学会爱主就可以持续的爱下去，直到天堂。你如果学会能够为人分担，主动的去关怀人，这种就会成为你生命的一种习惯。你如果学会常常祷告，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你如果有这样的生命果子结出来，你就可以形成你的生活方式。你如果按照圣灵的引导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些果子就可以成为永久的，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去传福音结了果子，别人信了主得了永生，而这个果子就是存到永久的，在天国里面就有一个记录，他是因为你传福音而信了主，在生命册上有他的名字，这就是你的果子，是长存的果子。而且祷告，主耶稣说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个祷告也是长存的果子。因为你所祷告的对象，所带导的内容，成为别人生命里边的一个记号，别人蒙福的一种恩典，存到永远。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被拣选，是神要按他的造我们的高贵的目的，让我们成为他所期盼的样式，这是美好的期盼，这也是我们崇高的追求。因为人不单单只是为了活着，好像这些动物一样，人活着是为了活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而最高的价值就是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 那种用牺牲的爱来爱弟兄姐妹、爱教会、爱主，这样的爱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主耶稣立了一个牺牲的爱的榜样，他愿意舍命，命都愿意舍，难道他还会舍不下其他的东西吗？神如此爱我们，那我们自己呢，是否也愿意付代价，愿意用牺牲的爱来爱主呢？这种爱应当是一种对应的关系，而不是打了折扣的关系。虽然并不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像起初的那些圣徒那样一定要用生命做代价被杀害，然后用这种方式来为主做见证。虽然经历不一样，但是这种心态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没有那个机会为主殉道，但是你有的是机会用同样为主殉道的这种爱来爱主。今天基督徒最缺少、最缺少的就是缺少为主殉道的精神。在面对小事、大事，如果你能有这种殉道的精神，你就可以胜过一切。那如果是这样，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命令，这也应当转化成为我们一种崇高的追求。那我们要进行一个反思，我们是否愿意遵行主的命令呢？是不是打了折扣再遵行呢？其实一个检验很简单，感恩节就要到了，你是否具体的拿出行动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侍奉主，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预备这个感恩节？你是否愿意主动去问一些弟兄姐妹，我可以做什么？你是否愿意发挥你的作用？你是否愿意去传福音，把这种邀请发这个送给其他的人？今天我们就会把这个邀请卡发给各位，你拿到手上你怎么用？你是否愿意把更多的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回应主的拣选，当如何回应呢？就是要完全的信靠，完全的顺服，完全把自己献给神，活在主的爱中，以至于我们可以靠他就多结果子。那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当怎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心态呢？就是以主耶稣的爱作为我们的一个动力，以爱作为动机，因为爱主，因为我们爱他，因为他爱我们，我们要回应他，这样委身在主的教会，忠心来侍奉他，谦卑来服侍神，服侍教会，来效法主的榜样，来遵行主的命令，让主的命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的有效。大家说是不是？阿们，阿们。我们一同起立做一个祷告，我们借着这个祷告来回应主的话语。主啊，我们清楚地知道了你的命令，只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不再刚硬，能够回应你的命令，因为你的命令就是爱，要我们尽心地爱我们的天父，也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这是律法的总纲，也是你要我们必须执行的命令。求主把你的爱深深地烙在我们的心中，点燃我们爱的火， 让我们火热的彼此相爱，火热的爱主，用我们的行动来结出生命的果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请坐。